加福音的第九章57-62节。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
这周呢，我因为我写讲道，写讲道，所以后来安哲老师说：“啊，你写了讲道吗？”我说：“没写呢。”他说：“你拿我的讲吧。”所以我就把他的拿过来。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谢谢你的恩典。主啊，你为我们舍去了你的生命，才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能在你里面得到永生。主啊，你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主啊，我们今天讲一个代价，我们很少想到主耶稣你为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今天啊，我们在圣餐的时候，我们吃你的饼，我们喝你的杯，我们想到你破裂的身体，想到你所流的血。我们知道主你付出的代价太大，是我们这个人难以想象的。主啊，你来恩待我，我们今天来分享你的话语的时候，你安静我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主啊，你借着这个圣经，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的心灵说话。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都亏欠你，我们没有一个人真正的按照主你给我们的爱来报答你赦免我们的罪。但愿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候，你来感动我们的心，真正的来靠你而活，来为你而活。谢谢主，你来听你的孩子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祷告。我一句话，他说当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这个人来进入他的死。我记得可能很少人能够体会这句话，你知道吗？当耶稣呼召一个人的时候，是呼召这个人来进入他的死，就是来为耶稣而死。我们今天讲的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你知道这段经文呢发生的就是耶稣再去再从这个撒玛利亚到耶路撒冷的城，到耶路撒冷的路上，51节那里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讲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你知道吧？耶稣他在他在这个地上的服事已经进入了结束，知道吧？现在呢就要到耶路撒冷去，到耶路撒冷干什么呀？去受死，去受死，那么他也需要走这个痛苦的十字架的道路。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他会被逮捕、受审判、被判死刑、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可能是耶稣的一生，也是对他来说一个非常黑暗、非常痛苦的日子。因为你知道，在前面那个巨大的那个十字架的苦难在等着他，等着他，你知道，在这时候可能有很多人跟随耶稣。这时候呢，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个人在对耶稣说：“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这个人他是自动的来到这耶稣这里说：“主啊，主啊，你要无论往哪里去，我跟随你。”他为什么跟随耶稣呢？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也可能他听过耶稣讲道，是吧？看耶稣医治了那么多的病人。是不是可能他对耶稣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心里希望他说看这么多人跟随主我也要跟随你，无论到哪里去我都要跟随你。可能这个人对耶稣跟随耶稣这个事可能并没有理解的那么深，不知道跟随耶稣要付出的代价，跟随耶稣意味着呀，要去克西马尼园，要去哥哥他山上，要上十字架在路加福音9:22那里说，耶稣对门徒说：“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被长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耶稣对他说：“当这个人跟耶稣说主啊，我要跟随你的时候，耶稣 却跟他说了另一句话，说什么呀？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意思说啊，你要真正要跟随我吗？你真正的跟随我，你说狐狸还有洞，天空的飞鸟还有窝，但是我却连枕头的地方也没有。哎，你跟随我，并不是能够得到富有，不是让你过得舒适，是不是啊？你真的想跟随我？其实跟随耶稣并不是一个容易的生活，并不是容易生活。耶稣说，你凡不背着你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的，就不能成为我的门徒，成为我的门徒。你知道耶稣他要背着他的十字架走向这个哥哥他山，也是就是面对着死亡啊，是不是？面对着死亡，你知道一个人要跟随耶稣，也意味着他能够面对这个老我，这个老我和肉体的死亡。我们在啊，今天在这个西方的社会里，我们很少经历啊，为信仰经历很大的。我们最多的不会别人嘲笑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单位上受别人的啊排挤，你知道吗？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地方，跟随耶稣意味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来。生命的代价来，你知道啊？就是在新年的12月31日的晚上，在尼日利亚一个教堂里，你知道吗？那有几个年轻人呢，就向这个基督徒开火，你知道吧？开枪啊！结果在另一个村长里死了50多个人，啊！你看看，他们要聚会就被那些个极端的分子被枪杀。我们知道。其实不仅是在非洲啊，在中东，是不是啊？在亚洲也是这样，你知道，在越南也是这样。很多的牧师啊，因为信耶稣被捕，受很多的折磨、监禁。我上次也讲到说啊，我们中国也是这样，在年初的时候就有一个教会，五万人聚会的地方，就整个的教会就被炸了。你到网上去看，这个牧师刚刚的。坐了7年多的监狱，刚刚走完，然后出来之后，是吧？可能想继续带领教会的，但是真的，我们的国家不允许，你知道吧？你10个人你要聚会，你可能需要报告。所以呢，真的，我们跟随耶稣啊，需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们要真正的跟随他。有的时候不要想着啊，我过得很舒适，我很。而逍遥，其实真正的跟随耶稣的生活不是这样的，你知道的。宋善杰，你知道吧？他拿到了在美国拿到化学博士之后，他回了我啊，他非常的热心的传福音，你知道吗？他常常是那个时候在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你知道吧？他都是坐着那个小女绿车和牛车来走，在路上很多的颠簸，他自己身上有病。哎呀，他非常的痛苦。他说：“主啊，你看我跟随你啊，主啊，你为什么啊，主啊？意思是，哎呀，跟随你，我为什么我的生活这么越来越痛苦呢？”结果耶稣就跟他说话，说：“你跟随我，哈、啊，你要过这样的生活，你不仅不应当抱怨，还应当怎么样？感恩。不仅不应当抱怨，还能感恩，是吧？他十几年一直是这样，啊，就是他像个蜡烛一样。”最后两头点，最后把他整个的生命，才44岁就为了主的缘故，就死了。真正的跟随耶稣，并不是说啊要过一个容易的生活，啊，可能我们有的时候还不仅是啊放弃舒适的生活，有的时候还需要面对要勇气面对着我们信仰所带来的挑战。有一个人叫约瑟夫，他是非洲的人。有一次呢，他从非洲呢去这个阿姆斯特丹，在阿姆斯特丹呢 ，Billy Graham， 我想知道上一周知道 Billy Graham 刚刚的啊过世，99岁。那么 Billy Graham， 然后呢，他在阿姆斯特丹开一个国际性的基督教的会议，结果这个约瑟夫他是非洲人，就跑到这个阿姆斯特丹，然后想见 Billy Graham， 想见戈培里。你知道吗？这个人呢，他是在非洲得到拯救，得到拯救以后，他非常热心，觉得真的是我的罪得到赦免，我的灵魂得到拯救。每一个人只要真正的相信主，他也得到拯救，他将来可以啊，在天堂里可以与神共度永生的。 你知道他就是这样的经历了校训，这样的震撼，你知道他的每一家每户啊，那一家那一户呢，去告诉人们，想给他传福音，你知道吗？你知道那个非洲人还都没有，从来没听念过这个，看着他这样呢，结果呢，这个人就把他抓住，然后那个人嘛，就踢死我嘛，来打他，打他，然后最后把他打死，打死就从村庄里拖，也没打死啊，就是打个半死，给他从村庄里拖出去，然后让他就待在那里死。结果他没有死，没有死，回来之后，你知道吧？他醒过来了，他想为什么这么大好的消息人不相信呢？是不是我讲的不好啊？你知道吧？他再一次，他又回到村子里去，你知道吧？再一次没家没户的传福音呐、啊。他说我上次没跟你们讲得清楚，我这次给你讲清楚。他因为跟你们讲清楚了，怎么这些个人都会信呢、啊？是不是、啊？可是哪里知道那些人根本就不听他的，又再次的打他，然后呢，同样又是结果打了半次，又拖出去。到第三次是吧？他死了，他说觉得耶稣是这样的爱我，为我这样的死。他一定是说啊，如果这个人他们真正的他的这些个村里的人没有明白这个福音真正的性质啊，他就继续的第三次回来之后，你想别人想，有人打两次死了以后，他第三次不会，可是他第三次再回来，他跟那些个人说，耶稣要赦免你的罪，他会赐给你全新的生命，你要真正的信他的话，你会得到永生的。结果那些人怎么着，又把他打倒了，又把他打回来三次。你知道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呢？当他醒过来的时候，就是那些打他的人在照顾他。为什么？那些人看到这个人，他信了耶稣以后，那得有勇气、有信心、有胆量，因为那些人感动了，就把他弄回来，然后来把他救活过来。这个人呢，他就借着他的勇气，借着他的见证，把整个的村庄啊。带着信主了，所以呢，他就非常的感动了，他就去到这个阿姆斯特丹去找各位去，你知道吧？他那个非洲人穿的这个衣裳，就像马老师啊，他们这阿姨穿的花花溜溜的这种衣裳，他都撩开自己的衣裳，对吧？让这各位一看他，遍体鳞伤啊，打的呀，遍体鳞伤，是吧？他讲那个见证都非常的感动，都非常感动。比利·格兰说什么？说你看这个人，他从非洲跑到阿姆斯特丹来见我，其实我呢，连踢他的鞋我都不配，是不是？嗯，所以我们跟随耶稣，我们不要指望过轻松的生活，即使在澳大利亚，我们跟随耶稣也不是就是很简单的，我们也需要怎么样负担一下，是不是？也需要负担一下。尤其是好比说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跟这个世人的价值观不同的时候，我们还是应当负担一下的，是不是？比如说整个的社会都在支持这同性婚姻，我们基督徒还是要怎么样，按照神的话语去，是按照神的话语去做的，按照神的话语做的。我们的我们也可能来自我们的家庭，来自我们的在担任什么的工作地方，在我们上学的时候，我们都可能面对着逼迫。你知道，其实我们在中国，那弟兄姊妹他们就是更是负担一下。你知道，我记得在保定有一年的冬天里，那个天都下雪，那个雪都在空中飞着，那些年老的弟兄姊妹就到街上去可以发福音单张啊。因为中国那个发，尤其是下雪了，那个街上好多人回家的时候，那个人都很热，骑车骑得很慢，他们就在这个街上给那些过路下班的人来发福音单张。然后当地警察怎么样，就把他逮着看守所去，然后审问他们，然后你知道把他们释放，把他们放出来之后怎么样，他们又回到街上去继续发福音单张。我记得有的时候有段时间一个弟兄就是那个时候情管理非常的紧张，你知道一个弟兄呢，他就拿着福音单张直接的走到那个看那个警察的旁边，他说给你这福音单呢，你给你拿。那个人把这福音单拿起来一看，那个警察的瞪眼了，他说你难道不怕我你因为你发这个我把你抓起来。那个弟兄说不怕，因为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是吧？你这个人赶快匆匆的就跑掉了。你知道吧？真的，我们信了耶稣以后 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会面临着啊，面临着各类的难处难处。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你知道吗？他制作了一部啊电影，他制作了一部电影呢，在澳洲啊，就是啊，结果获了奖，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个妇女呢，啊，就给他机会，看到年轻人啊，很有才能，他就让他在这个啊这个拍摄电影的各种活动中啊，让他发言是吧，给来提高他的知名度。后来这个弟兄他是信主的，他就难免怎么样，就分享他的基督教的信仰。他一分享这个怎么样，那个女的再也不给他工作了，懂了吧？嗯，当然，这个都是非常小的，但是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信主以后，我们希望啊，我们都需要付代价。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需要放弃沿袭我们啊过去的风俗习惯，路加福音的9:59-60，那是呢又一个人来说，耶稣又对另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就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回答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下一个，你知道吗？头一个呢是个人自告奋勇说，主啊，我要来跟随你。但是耶稣告诉他，你跟随主，你需要知道你要跟随主，你需要付出的代价。你知道吗？在神的国里啊，没有一个志愿军。你要是没有神的护照，你走不出去的。然后这次呢，耶稣呢呼召另一个人来说，你来跟随我。我想耶稣啊，知道每一个人，你知道吗？你看在马可福音，当耶稣啊在山上的时候，他随着自己的意思叫人来。那个地方有句话，他挑谁来跟随，就让谁跟随，是吧？有的人自告奋勇，耶稣还要拦阻他，因为耶稣知道每个人的心。这个人就是啊，耶稣就对这个人山说，跟随我来。那个人说，主啊，是我要跟随，但是呢，你先容我回去埋葬我父亲。嗯，当我们听到啊，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的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我们听这个啊话的时候，我感觉耶稣的回答好像很苛刻呀，是不是？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这个头一个死人呢，就是那个属灵上如果没有信主的人，怎么样？他就是死人。那个真正的那个后边死的人，真正的死人。有的人可能觉得啊，说也许这个人他的父亲刚刚的去世是吧，啊，然后呢要死了，说他会去埋葬他父亲。其实呢啊，在中东地区啊，在啊中东地区实际上啊不是这样的。他说龙武啊回去埋葬他父亲，意思是什么呀？他说的意思是，你现在让我去啊，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呢，我要侍奉他，等他死了之后，我把他埋葬了之后，怎么样？再来跟随你。这我现在，我们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啊考虑的事情。这个人是考虑了将来的事，想拖延啊，到一直到他父亲死了之后再来跟随耶稣，再来跟随耶稣。其实，在中东呢啊，很多人都这样，很多人他们可能啊移民到。啊，美国或者移民到澳洲来的时候，你知道吗？如果他们一讨论这个问题，啊，别人都会的说，啊，你是不是要等到你照顾你的父母，直到死了之后才能够移民呢？这这是在非洲，其实啊，耶稣说怎么样？你不需要等到你的父亲，不需要完成你啊照顾你父亲的责任之后去世之后，然后你现在就可以来跟随我。现在就是跟从我，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对我们真正的属神的人啊，跟随他的人要求是非常的啊严格的，非常严格的啊。对耶稣的忠诚，对神国的忠诚，比遵从我们社会的规范更重要。我们呢啊必须呢站立立场，尤其是我们在面对着我们的啊文化和习俗的时候，你知道吧？你知道吗？在我们的家乡，这个死人的时候呢，总是要烧纸烧香的。我不知道你。其实呢，还有很多的仪式，我们现在才知道，其实都是跟魔鬼相交的，是很污秽的，灵里是不干净的。你知道吗？ 你知道到了二零一二年的时候呢，我回去的时候，我刚回去，你知道我的舅妈就没有了，就死了，你知道，但是我没有去呢，没能去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圣经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恶的作为，你说吧，你知道我一直那样去了，你如果我不去呢可以，我一去的话，那些人就让你磕头了，你知道吧？就让你上香了，就让你烧纸。我知道，我要不去呢，我还那么说。你要去了，你再也由不得你自己，你由不得自己，你知道吧？所以呢，因为我是个服侍神的人，我应当保守我灵里的清洁，知道吧？我是个服侍神的人啊。我舅妈可能我从可能从十岁，然后可能四十多年，我从来没有见过，你知道吗？没见过，是吧？我为什么就说我为什么为了一个就是为了遵从的风俗来让我自己在神的面前变得不清洁呢，懂了吧？所以说我就不去，我不去呢。然后我的两个小哥哥等着他们从那里回来的话，他们两个人气呼呼的就回家来了，你知道吧？他们都回家来了他们都是，你要是没在家，你可以不去，你在家的人都知道你在家，你为什么不去？是不是当时我就跟他说，我信主，你知道，我信主。其实我是不能去拜的，我不能去拜的，因为不仅给死人拜，还得要给前面的那个牌位，其实是魔鬼拜他。圣经说，你要当拜主你的神，要单单的侍奉他，明白吧？我不能拜神以外的东西。我自从信了主以后，就跟那个再也没有关系了，我再也没有关系了。我知道我本来我知道，在国内的时候，即使牧师也是这样，他们家人死。照样也是跪拜，也是但是我的理解呢就不一样，我的理解不一样，所以呢，我应当保持着对神的忠诚，你知道吧？当你为神站立得住的时候，神就为你开出路。那时候你知道我的二哥虽然那时候他还不信主，但是神感动他来跟我说话，你知道了吧？他说去就去，不去就不去吧，你知道吧？他们说那么你不去你就拿钱，我说钱好。没事，你我把钱拿出来，你愿拿多少钱拿钱，但是我就没有去，没有去，你知道吧？当然等到事后之后呢，我去看我的舅舅，然后给他传福音，你知道吧？给他传福音，神总是很保守。第二年回去，因为每年回去都面临这个事情第二年回去，我上回去了之后，我刚回到悉尼，我上午回到悉尼，下午我的大嫂就死掉了，你知道吧？就死掉了。你知道我如果在家里的话。我是无论如何逃开的，无论逃开的。但是你要是在那个里头，就是弄得乌烟瘴气，你知道吧？我只有能这样说，我是绝对不想去。但是我最知道自己没有力量来改变这个千百年来上流千百年来传流传下来的风俗所以呢，所以几乎是我没有在国内参加过葬礼，即使我的父母回去，父母过世，我也跟他们说。你知道吗？因为我没有办法去什么，不是我爱我不爱我的父母，只是为了爱主的缘故，我必须放下这一切。我可以爱他们，我可以孝敬他们，但是呢，我还是应当把主放在首位，放在上首位。有的时候我们为了爱主，不仅仅是在家庭当中，我们有的时候必须放下我们的民族感情啊，是不是啊？你知道吧？这我今天我跟你说可能你知道我的父母我的父母都是在1930年二几年生的人，所以在日本人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痛恨日本人，是吧？我父母也是，但一听到日本人就觉得就是不喜欢日本人可是你知道我在这次呢在学校里在学校里我有第一次去了喝大茶的时候，结果就来了一个人，我以为他是韩国人，跟他韩国人跟他打招呼，是吧？他一看他名字，我还认识，我学过日语啊，塔克西，我一看就知道是日本人，你知道吧？他非常给我热情的打招呼，给我热情的招呼。他也，我知道在日本的心里也是在他们的里面也知道我们中国人不喜欢日本人的，是吧？因为在二战中，是吧？日本人杀了很多中国人，是我们很多的中国人的心里没有办法释怀。可是呢，他就跟我说和睦的话，他说你看日本人在中国做了很多恶事，是不是他还给我道歉呀，你知道吗？我说我跟他说那不是你的事，是不是不是你的事， 说你不需要承责承担你们祖先他们的罪名啊。我说其实我们应当饶恕，应当爱，知道吧？他给我看他的照片，他娶了一个澳洲的姊妹，娶了个澳洲姊妹，生了一个很小的婴孩，生了小孩。我告诉他，我应当啊，我们应当爱所有的人，我们爱澳洲人，我们爱日本人，我们需要预备开阔我们的心胸，去容纳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不管别人弄不好，你不能饶恕，不能接纳，那是你的事。其实，但是不管什么人，我们都应当爱，尤其是啊，当人看到我们的民族感情的时候，你知道吧？我们还是从我们内心里要容纳我们不喜欢的人，不能喜欢的人。你知道，在天上，在天上的国度里，再也没有中国人，再也没有日本人，再也没有澳洲人，也没有美国人，在天上的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基督人，基督徒啊，叫基督徒，你知道吧？在1930年的时候，早期都翻成基督人。你再也不是中国人，再不是日本人，而是你是什么呀？你是基督人，你是基督的人，你知道吗？在地上的事怎么样？已经不存在了。世上的一切的恩怨、什么仇恨、什么高低贵贱，这些东西再也不存在了，懂了吧？所以呢，在那里进入国度的人都是天国的人。你今天就要怎么样？做一个天使，进入天国的人呢？放下一切的民族感情，放下你自己一切的家庭的啊障碍，去拥抱所有的人。我们预备去爱啊那些我们能爱的人，也预备去爱那些不爱的人啊。我们爱中国人，我们爱各自的华人，我们也爱世界上啊各种各样的人。嗯，你知道啊？你知道这个在啊，在中国，我上次谈到啊，中国的家庭的教会，啊，家庭教会，你知道耶稣的由于家庭教会的教导，叫做耶稣家庭。你知道耶稣家庭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吗？因为就是因为好多的姊妹，他们信入主以后啊，信入主以后就不能再遵守过去的风俗，是不是啊？没有过年的时候，你要需要上香，需要烧纸，需要拜鬼，结果呢，他们。就因为跟随主的缘故，他就被家人赶出来。后来这些耶稣家庭这个人呢，就形成一个家庭，能过集体的生活，然后呢，在一起共同的生活。结果后来形成了中国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团体，就叫耶稣家庭。其实都是那些个因为不愿意遵守过去的文化风俗的缘故形成的团体。其实我们对耶稣的忠诚，对神国的尊重，远比遵循这个社会的风俗更重要，更重要。因为神耶稣爱我们，能把他的生命给我们，我们需要为了爱他的缘故站稳立场，站稳立场。第三个就是放弃给我们的信仰啊抵触的那些忠诚啊。在9:61-62，又有人说：“主，我要跟随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我看的，不配进神国。”啊，这个人呢，也是一个啊，也是一个啊志愿军，知道吧？那主，我要跟随你，但是呢，他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容我先去辞别家里的人。啊，你这两个邀请听起来啊，好像很合理，是不是啊？很合理。你能够辞别家里的人啊，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啊不好的呢？但是耶稣跟他说：“你手扶着犁，你一直向后看的人，你就不配进入神国。”其实你知道，在这里说，耶稣看到这个人在跟随耶稣的时候啊，在他的心里有一些不是完全的甘心情愿。啊，我们也许纳闷说啊，回去告别家人，给家里人说再见，有什么问题呢？其实这人呢，也是一个中东的风俗，中东的风俗。要在中东的风俗里，你要吃饭是吧？在一块吃饭，你要离开的话，你必须请求这饭桌的人能够允许你离开，你才能够离开。你明白吗？无论在正式的场合，还是非正式的场合，啊，中东地区的人呢，都遵循。这个风俗，就说啊，我要走啊，你许可不许可？ 如果你说许可，我才能走；你不说许可呢，我就不能走，我就不能走。哎，其实这个人他要回家去请求他家人的什么呀？许可，是吧？你想想，如果他现在要跟随耶稣，如果他回到家里去说他的那些事，他的父母、他的家人还允许不允许他出来啊？
不允许，
再也不允许了。如果你这样的话，你知道，你知道在中东的世界里，这个父亲的权威是至高无上的，就像神一样，你知道吗？在中东啊，如果啊你啊，每个人听到这个话的人都知道，他的父亲绝对不会让他孩子去跟随耶稣。嗯，你知道，不仅是这样，我们知道在中国一个弟兄，他的父亲是牧师啊，他的父亲是牧师，他的儿子听说他儿子要去传福音，他爸爸怎么样？非常的生气啊，也是非常生气啊。哎呀，我当牧师穷了这一辈子了，我终于把你供出来了，你现在要来这个，我们家里还继续穷下去，你懂了吧？真的也是很多的。到后来这个我说的就是宋善杰弟兄，你知道吧？那他的爸爸也是很生气的吧？可是到后来，看出神真正的呼召他，他父亲就完全的降服下来了，因为知道神的呼召是没有人能拦阻的。有的时候，不过我们真的是这样，我们知道神要呼召人一个去做神的工作啊，我们很多的时候还是很多的拦阻，我们心里不愿意，你知道吗？不愿意，嗯。这个人呢，你知道吗？这个人呢，就是他说他要跟随耶稣，但是呢，他要他先去回去辞别家里的人，这个就成了他的借口，懂了吧？成了他的借口。耶稣要求他，希望把跟随不跟随耶稣的这个事情交给那些个他的家人去处理，是不是啊？是不是应当这样？不应当这样。跟随耶稣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不是说让啊我们的家人，让我们的家人决定。你知道当啊一个牧师啊，给一般中东的神学生讲这个讲解这个文的时候，讲解啊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知道吧？因为那中东的学生都知道父亲在家里的地位是什么，是至高无上的。一听到这个老师这样的讲，他们的脸色，每个人的脸色都变白了，嗯，都变了脸色了。你知道吗？你想耶稣在当时。只不过一个30岁出头的人，他要求人们这样的跟随他，是不是啊？要求人们甚至把他在家里的父亲的地位都放下来，是不是啊？来跟随他，那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但是耶稣说：“你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你不能进神的国。”你知道啊？曾经我在昆士兰的一个富裕家庭，一个人他叫布鲁诺，他家里是种甘蔗的农民。很富有啊，对吧？很富有。他父亲啊，不过他回来呢，他呢信了耶稣以后，他就想来进入教啊，进入教会，进入教会。他的父亲跟他说：“你或者要耶稣，又或者要你的家人，或者要你的家庭，你不能两个都要，懂了吧？如果你要继续的信耶稣的话，我就在我的遗嘱里再也不给你钱了，你什么？”他是很富有的人呐、啊，在这个昆士兰就种甘蔗的农民呐、啊，啊，很多钱的。他要是把他写出遗嘱之外，他什么继承不了了，你懂吗？他爸爸就用这个来，他爸爸说啊，他说什么啊？他的爸爸的写还给他说，如果我在遗嘱上写这么写你，如果你这样，他说如果你要选择你的家人的财富。在耶稣之上啊，你希望你能够呢牺牲，不要跟耶稣一起啊，不要跟耶稣在一块儿，能够在这里过一年过一些好日子，你知道吧？但是这个弟兄怎么样？就是把耶稣放在了他的家人之上，放弃了继承家的财富，来跟随耶稣。嗯，你这种手扶着你向后看的人，你知道什么？啊，我不知道，有的人可能很多人没有耕过地，是不是？耕地，哦，对，就像这个，我找了个土，没有一个经文。你说，首富，你说在我们的老家呢，一个人这个犁呢，啊，这个人啊，这个手呢扶在犁上，这个左手还得拿着鞭子呢。你说这个人没有鞭子是吧？然后又要拿鞭子，又扶着牛不走的，懂了吧？你还一边打他，然后你一边走着呢，还要看着你耕的这个地呀、啊，这个犁沟是不是直，懂了吧？啊。 如果你要是一直的往后看，你跟着这个离过的嘛就弯弯曲曲了，是不是啊？那么你就不配来耕地了，你就耕不好了。所以说耶稣就是借着这个要说，你手扶着你，你要向后看，你就不能进神的国啊。你知道我上次跟你讲过，你知道我啊，12年前的时候我想回去，懂了吧？我说神，我想回去，然后神就拿出的话，最后一句话，你手扶着你，你向后看，你不能进神的国。那么他的英语的翻译啊，他说的啊，另一个比较直接，他是另一个翻译，他说，如果神在你的身上有一个计划，你却拒绝承担神的计划，你不能进入神的国。你知道吗？神呼召每个人，因为你是当兵的，一定要听从啊那个司令的那个命令。如果你不听什么命令了，怎么办？你就解除了从军队，明白？所以说，耶稣的权威啊是绝对的。当啊你的家人他的权威啊，当你啊看着别的东西是吧，超过了跟耶稣的权威相冲突的时候，你必须怎么样？专注于耶稣和他的国度。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14:26那里说，人到我这儿来，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啊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就不配，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知道吗？我们这是个中文的翻译，对吧？我们中文翻译，因为在100多年前，我们中国人很注重孝道的一个民族，懂了吧？如果其实原文这个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是恨，对吧？原文就是直接就一个字，就是恨，懂了吧？说如果你到我这来，你若不恨你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生命，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知道我们中国人因为重孝道吧，我把这个字儿啊改一改，好让我们中国人能够接纳，是不是啊？耶稣在这里其实并不是说你跟随他，你要恨你自己的父母啊，恨你自己的啊妻子儿女，不是这样的。耶稣是常常让我们说，你要爱邻舍如同自己，爱别人如爱自己，你要爱孝敬自己的父母，你要爱甚至要爱仇敌。耶稣在这里的爱恨啊，并不是那个意思的恨，你知道吧？耶稣啊，在这里的恨说你对耶稣的爱，爱大到一定程度，别的那种小的爱，放在这个大爱的极端，就成了像恨一样的，你明白吗？啊，实际上因为啊，你爱耶稣爱到一定程度，其他的一切的爱相对来就变成了恨了，懂了吧？因为你看，我如果爱主的话，我就不能爱我的孩子、爱我父母，那么呢，好像恨他们一样，你明白吗？啊，这个意思是这样的。耶稣说，你要跟随主，你就必须爱耶稣超过爱一切。这个意思是，在马太福音的10:37-38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儿女，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随我。也不配做的门徒。我想在这里啊翻译出来，大家都可以明白。你必须啊想到啊耶稣对你的爱，你知道吧？啊，我们上次谈到了剑桥奇迹，一个人叫史塔德，他有几名言，他说：如果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为我的罪而死，那么没有一种代价大到我不能为他付出。你明白吗？如果真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为我的罪而死，那么我付出的任何代价不是会大到我不能为他付出的，你知道吗？你要真的想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甘愿为我们的罪而死，你想想你的父母真正的为你知道我大概我是信主的时候啊，信主的前几年，我真的不能理解这话，知道不能理解的话，你知道吗？我常常说啊，我的父母啊这样爱我，我怎么可能爱耶稣超过我的父母呢？你知道吧？到后来的时候啊，我记得我有一次我回家的时候啊，我父母也是啊，我父亲尤其是啊，他因为我信主以后非常的生气，你知道吧？然后啊，你知道非常生气，然后他的腿也肿得很厉害，然后呢，你知道我啊跪在啊那个地上，然后我他的腿也很肿，我就在那里啊祷告的时候，我在想，哎呀，真的没有一个人。谁甘心乐意的为我而死呢？但是实际上，你的父母 愿意为你付这个代价？
愿意，肯定愿意。
你的儿女真正的愿意为你付这样的代价？
不愿意。
是不是？所以说耶稣说你爱父母过于爱你，爱主你不配做主。如果你爱儿女过于爱主，你不配做主。如果你不肯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主，也不能做主的门徒。我们跟随耶稣真的是需要付代价的，付代价的。好，我们低头祷告。
对，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让但愿你的话能够进入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真正的看出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爱是过于人所预测的。主啊，你说人要是到你这来，若不爱你，是我爱自己的父母、儿女、妻子、弟兄姊妹，就不能做你的。主啊，单一的话深深地进入我们的心里。主啊，让我们知道主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你要把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将来我们在天堂里与你共度永恒，那是啊何等啊何等大的福分。主啊，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跟随主，愿意放弃追求啊，就是为了过一个舒适安逸的生活，放弃那些个啊社会性的啊那些个啊次要的那些风俗习惯，放出那些跟我们的信仰相抵触的啊忠诚，让我们专心的来跟随你。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